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夏威夷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对，那边有非常多军事基地在那边。
对，所谓的美国的印太司令部。
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
为什么啊？因为黑豹吗？
不是，是因为我在夏威夷就是 long stay 一阵子，然后啊，听得上面怎么全都是穿军服的、啊？今天非常开心呢，邀请到就是我的竞争对手。
我来看看你在干嘛。
完全没有被对方设为竞争者，因为层次差太多，你知道？他那边可能是 La Brown 的等级，我可能就是地区球员，你知道？层次差太多了，因为呢，他也在报国际新闻，然后呢，其实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有多次提到他。我说要看专业的话呢，真的就可以看他。让我们欢迎就是鸣笛选读的鸣笛。
嗨，大家好，表姐好。
欸、怎么办？先聊一下就你结婚的事情。
还没，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聊这个话题。我是刚求完婚，还没有结，因为距离结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对方家长要知道我的存在。
对方家长不知道你的存在，
哎，应知道我是他的朋友。
他到底是名人吗？
紧张到结巴有没有？
他到底是名人吗？
我觉得他只知道说啊，他在做网络上的东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哦、因为他就是觉得说哦，我们俩住在一起，他觉得我是室友。
对，一开始都以室友当隐藏，
对隐藏的。然后呢，就说啊，这个室友在做什么？啊，做网络上的东西啊，那个有没有稳定？然后一开始就觉得有点替他的朋友担忧，也就是我。嗯、然后结果做，哎，这个室友怎么买房子了？
室友好像很有钱
的、欸、对、欸啊、这买的还不错啊，什么买房之后还有个房间给你住哦、嗯、就是那个整个他的对于我的认识，从一个不稳定工作的人到买了房且还有个房间给他的女儿住、嗯、目前为止的认识只有这个样子，
但应该是蛮加分的，只是不熟对不对？跟
对，就是没有聊过太多，而且因为就是长期他的家人在南部，然后我们都在北部，然后又很少回家，所以其实认识的时间就只有他上来玩一下，住个一两晚就这样。
那你老婆到底什么时候跟他去宣布这件事情？还是他现在、oh, 他现在完全就是不敢？
这我也想要来跟你请教，你怎么样让家人知道你外嫁到美国这件事？这个讲法我还在思考怎么
我跟你讲，我所有一切事情都不是我亲口讲的，但是我先跟黑人似的，是我邻居宣布的。啊，你怎么会跟偶然在一起去摘不？然后再结婚是派妹妹去讲的
啊、哦，我有看到那个
对，是派妹妹，因为我真的说不出口，所以你有没有人可以使唤一下？
完全没有，糟糕，他就是他家人也比较少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角色担纲，
就没有邻居，
有邻居可能有，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从邻居下手。
哎、欸，我从来没嫁一个查某会结婚呢，
已经掐人家了呢，已经红掐了呢，你没吃到哟。
你这个等级有点太高哎、欸，
都宴客了，妈妈还没吃到。
那你觉得他的个性会崩溃吗？
会啦，我觉得好像还是，我觉得从邻居下手可能可以试试看。爸爸妈妈好像不太会有理解，说到底这个在一起是什么概念，或者说，哎、欸，如果我们单纯我自己去讲，说我的职业是什么，嗯，即便买了房，他可能还是觉得不稳定。但如果是往邻居说，哎、欸，有一个很红的人。然后他访问过谁谁谁，然后他娶你
了。啊，我知道，你先把那个美国那个什么参议院这些全部都先讲完，就你叫他就先讲。哦妈，我要嫁给一个美国参议员，叭叭叭叭叭。他还访问过小美琴哦，叭叭叭叭叭。
那他是女生。
然后最后才一个，对，最后这个放在最后这样，因为前面堆叠起来之后，哇，这个不得了哎、欸，你知道吗？哦，她是女的这样。好，我们走这个策略。
好，我试试看。
对，
我去想一下。
你叫他，不是你是他要去讲
啊？对，他要去讲。
对他要去讲。
所以我不能陪同。你不觉得如果哎、欸、你在讲的时候，黑豹在旁边有帮到忙吗？
那没有啊，他在国外啊，他在国外。没有。通常同事出柜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出啦，没有人那个人
另一半来的比较少。
通常都是因为他们可能要哭一场啊，什么之类的。对，就妈妈，因为不知道妈妈什么反应嘛。
对啦。
通常你不会，你可以在隔壁的屋子里面待
着偷听。但我是那个 FBI，
对，你就放一个小米监视器，就监听这样。但你可能不能在现场。
是哈，因为他平时他是对他来说，这是同时间两件事情在进行，一个是出轨，一个是结婚。对。对呀、啊，
你们在办婚礼，你们在举办了吗？就
还没，就是当然一定是登记之后才开始思考这件事情。但我们也在想，应该会宴客，嗯，只是宴客的那个场合多大，什么这都在后话在想。先想的是怎么样让妈妈知道。哇，
他个性未知，
谁的个性？你说妈妈？
无法预测。
哎，水瓶座 AB 型哈，感觉就是一个极度无法控制的人。
水瓶座 AB 型哦，
极所有的混乱于一身。
但是因为他学佛，你知道吗？因为学佛感觉好像还不错、啊，
好像可以试试看哈，就是至少他不会压起来。
对，因为佛法世界好像对于这件事好像比较还好
啊。对。虚无
啊，
接受啊，
对
哦，
好
像可以，或者是他会一些，他知道之后可能会开始念经回向给我们，
不然就说妈是女人，妈不爱听，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空，没有关系，男的女的都是空，没关系，
没错，
就把它扯到空就好了，可能可以，
好试试看，我们回去练习看看，
有要预定几月出柜吗？
我又给他一个时间压力，这个时间压力有点特别、嗯、就是说因为呢我之前访问过蔡英文、嗯、然后才得知片面得知说其实有机会可以让蔡英文在我的那个结婚证书上面签名。
天哪，这个直接哎，还是出柜请蔡英文签名，出柜那张信 那封信，
出柜不用信吧，等一下、
啊、有些写信啊，
亲爱的某某妈妈，我是蔡英文，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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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我讲蔡英文的信拿去顺便一
起恳请支持，
对，恳请支持同志婚姻这样子。好，我跟你讲，你就这样，你就叫蔡英文帮你做这件事情。
就因为他有同意呢，
对，我不管， 我相信蔡英文一定会同意的，他人这么好，他感觉会同意。
对，所以我想说，我给他个时间压力，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蔡英文以总统之名在我们的婚礼那个证婚书上面签名的话，就是要在520之前。
哦，对耶，
对不对？要不然他就卸任了嘛。
对耶，
但这个时间好像已经渐渐的逼近了，剩下大概几个月了。不太确定这一切会、哦、
结婚证书上面可以有另外一个人签名，
可以有两个人签名，我记得要
是证婚人是不是？
对对对，证婚人两个。
哦，所以他要到现场吗？
不用不用不用，好像就是拿那个书给他签完之后，我们自己再拿那个他签过名的证书到户政事务所。
哦，那
据悉是这个样子。
好，那你就四月得出。四月横竖都得出这个柜了，
横竖都得出、
啊、反正既然你都要请蔡英文帮忙，你就顺便连出柜的信也请他签一签好了。
就两个名嘛，对不
对？
对，
就还签两次还好吧，总统。总统你应该没差啦，你
而且你都要退休了。
对啊，还好吧。完蛋，我被他粉丝骂死，一直拿这种小事去反他。哎、欸，我是认真觉得可以，因为妈妈看到总统都同意了，应该不会再拒绝了吧？
哎、欸，总统亲自的婚姻，等一下我们是上古时代的皇帝亲自的婚姻。
对啊，总统都说 yes 的，妈妈应该是觉得与有荣焉啊。
好，我们这个可以回头想一下。我们会不会再把那个结果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会比较好？
我会随时 follow 你，看看蔡英文总统到底有没有签两次名，
然后签完之后有没有效果，会不会反效果？
对，看有没有效果，就不要妈妈是真蓝，完蛋，
撕毁，
对，搞不好还白莲教科批粉，那就哎、欸、到反效果啊！我知道，
怎样？
你要先看清楚妈妈到底是哪一档的。
Oh my god！
对，你要看清楚哦。
我们同时间把同志婚姻跟政治这两个最痛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对，结合在一起。你要先搞清楚妈妈的政治倾向，
感觉会爆炸。哈，
对，
我们先试试看。
对，感觉如果万一搞错的话，就会爆炸。
好，
最近
聊太久，
我觉得好开心，好喜欢聊这种屁事哦。哎、欸，因为我刚还跟制作人讲说，我说因为你不是开了一个新的那个，就另外一个节目
嘛，对，叫政治抱歉。
对，然后后来我们两个电影就说，但大家好像还是最爱你的新闻、欸，
会吗？
大家还是最爱你的新闻。
没有，对我来讲哈，就是因为你也有两个节目嘛，
对，
就是重口味跟这个表姐嘛，我觉得好像不同节目会做不同面向的互补、就是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我单口，所以我就不可能说讲一讲自己大笑，讲一讲自己跟开自己玩笑，这很尴尬。然后我们就开了另外一个节目，另外一个节目开出来之后，我有些东西不能在我原本旧节目里面讲的，
因为你在讲新闻的时候不方便讲、
啊、对，全部都搬到。而且我觉得讲新闻的时候有一个点是我不能够发问，比如说我们就自己知道我们在讲国际新闻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想比较好，像早期在去年2023年以哈刚开打的时候，你可能会开始有很多人说我是要支持巴勒斯坦人还是我要支持以色列、哪一边，然后这种问号你不可以在我的迷你选读节目里面丢出来，你不能丢一个没有答案的东西给大家，大家会期待从你的节目里面听到答案或听到你的想法。
可老师不是很爱自问自答吗？所以你不能自问自答，
可是要答哦。
哦，因为你没有答案的话就没办法。
对，万一那时候我还没答案呢，万一我想要听别人 的想法怎么办？所以呢，我其实有了去年开了这个新的节目之后，我就把这些问题拿到了那个节目去跟别人去讨论。
哦，这样更他更立体了，
更立体，然后也会更完整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把讨论的结果带回到迷你选读里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充面向是一方面让我可以放松一点，二方面就是我不能一直只听我自己的声音，我要去听听看别人的声音。
哦，你说你的那个那两位伙伴。
对，那两位伙伴，我的大学同学。
了解。欸，因为你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嘛，先跟大家简短一下介绍你的新书好了。
好，我的新书叫做不当世界局外人。其实原本出版社找我的时候，他三年前，没有，以这样讲的话是四年前找上我，他就想说啊，你每天都写新闻，那我们就把它集合成册啊，现在出书不是大家都这样子吗？
可是你说新闻就过啦，
啊，对，时效性过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所以这本书我就写了三年多。这三年来等于是因为我们在看新闻不都一个一个新闻嘛，实际上你看久之后你脑袋里会开始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啊，我看了这么多的国际新闻，不管是荒谬的还是政治局势的，总有一些原理原则，然后我就借由这本书呢，把我这做民理选读这五年来所有的想法统整在一起去汇整。比如说像我其实两年前来上过你节目，
对，
那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在聊伊斯兰教，那个时候对我而言我才刚开始研究伊斯兰教，然后我就研究完之后想说啊，终于有一本书我可以有在这个空间里面，我甚至辟了一整个章节两万字都在讲伊斯兰教的起源跟为什么伊斯兰教有这么多恐怖组织。
那你有研究为什么天主教出很多恋童癖吗？
这倒没有。
好，这个功课交给你。我交给你，因为这是我的世纪问号。因为你不是 你每次看好像奇怪，为什么天主教神父又要性侵？
对对 对。
然后我说每次都是，就每一次都是，然后我想说奇怪，而且都还是同志的，恋童癖，
小正太那种，
对，都是男生的那些长大，然后出来那边说他们小时候被
真的耶，
对，这是交给你，谢谢。很多
好，我突然为什么上一下节目我就要做功课回去了？
功课，因为你知道，我就已经说我是最肤浅的那个，啊，因为我想说啊，我就只会发问到我们要找答案，不是因为我这怎么 Google？ 请问空格天主教空格出专出恋童癖，
如果我们来问 ChatGPT， 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
哈？哎，欸，好啊，你现在
我之后回去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可以，
搞不好可以，对，搞不好可以问他这样子。
好，对，我可能下一本书的主题会是这个。
因为你伊斯兰教都可以两万字了，对啊，因为我就真的很好奇，我很奇怪，我就一直想不透啊。不然你刚刚伊斯兰教两万字怎样？
好，反正就是做一个整个对于国际新闻的理解，然后把它出成一本书。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欸。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因为我就是最浅的那个人，然后你就看哇，世界上同为台北市的另外一个人这么深入啊。就
同
伟他也是另外一个人，怎么这么深入？我说真的，而且因为就连你也解答了我的问题，因为我一直以来是觉得说，对，我就觉得需要了解国际新闻，然后就觉得不行啊，每天了解什么巷口的鱿鱼羹，这到底是会怎么样？就我觉得不会进步，但是我一直以来说不出国际新闻到底跟人质，就跟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的人上面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然后你用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方式整理了，原来它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你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我就举个例好了，你不是最近在弄那个美国结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吗？
哎，对，
你不是还要交体检报告？
哎，对，
好像当兵一样，对不 对？
绿卡那些什么？
对，为什么美国人你要嫁给美国人这么痛苦？好像是搞得好像你好像是要作奸犯科一样。
对，我想说奇怪，他就要体检，等下我癌症不能嫁，是不是啊？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很生气，我说为什么我要体检这样？
对，而且好像就是很表格文件很多嘛。
对。
这件事情其实刚好最近就有一个国际新闻就有关系了，就是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在帮助乌克兰跟以色列，那他们在国会里面要通过一笔哇900多亿的美元的预算案，说那我们能不能再持续花钱给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实际上这个预算案后来被美国的共和党的一些议员挡住了，但他们挡住的原因根本也不是国际关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拜登政府都没有在管南边的边境问题。
哦，因为一堆人闯进来嘛。
对，然后他们甚至用什么东西来形容美国现在南边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呢？他们说这是一场战争。
哦，有这样用那么重的字。
他说 This is a war， 那我们现在既然我们都把钱拿去帮别人的 war， 别人的战争，为什么我们不把钱来守护我们边境的战争？所以对于在美国共和党一些人，甚至是他们其实是我们说现在所谓的川普派，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美国国内 的这个相关的人民的利益，
也算有道理啊。
当然有道理，尤其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到了美国南部的边境，看到从墨西哥，中国的说法叫做走线，就是说他们走了一条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的线，跨入到美国边境的那个过程非常多人，那个是几万人每天在那边想要闯入美国国境的，然后进来之后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可能会抢走美国人的工作，他们可能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实际上 美国的移民的法案这么的复杂，就是因为他们当下现在就在面对到了这么多南边边境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人的各种签证啦，各种抢走他们就业机会的状态，所以他就影响到了你现在要去嫁给美国人哦，手续就这么复杂，
真的，他就是有一个很远的原因，然后就间接间接这样，
对，就根本与你也无关，对，你又不是那些要从南边非法移民进去 的其他人，
我也没有想要抢他们什么工作，
对，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因为太大了，然后太多人想去，所以导致你现在其实想要进去美国实际上对于南边边境是有关系的。甚至我再提一个例子好了，我去年就是有去夏威夷，我就意识到说夏威夷很多日本人华人也有，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你很少看到单独的自由行的中国人在夏威夷里面游动。可是你不觉得夏威夷就是一个观光胜地吗？
对 啊
中国人不是到处去哪里都可以玩吗？
对，
为什么很少中国人？我们对夏威夷的认识只是啊海滩啊威基基海滩啊冲浪啊，实际上夏威夷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对，那边有非常多军事基地在那边，
对所谓的美国的印太司令部。
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
哦，为什么啊？因为黑豹吗？
不是，是因为我在夏威夷就是 long stay 一阵子，然后啊听着上面怎么全都是穿军服的，啊欸，我给你知道了，管这么惨，哎呦，我真的好肤浅了，我这申请推荐民读你选读，我这边真的太肤浅了，你两边都要听好不好？
哎，欸，很棒，欸，
我才知道哦，我就好像奇怪怎么穿军服，哦，好像是，然后我才间接了解到那边很多军营，
啊，对，你之前也是有跟夏威夷军人有一段，
对，就然后出来约会都是军人，就从此以后我知道哦，原来夏威夷是军事重地，
哎，欸，对
我跟你知道管道不太一样，
对，但是你这个很生活化，哦，我喜欢这个，
好，谢谢。
对，所以因为美国的那夏威夷非常多军事基地，然后那都是一般人很难进去的，所以他很担心会有中国的间谍混入。
哦，因为你知道怎样吗？因为其实你只要跟一个军人交往，他就可以把你带进去，
可是真的假的？
因为我进去，
哦，你知道多少台湾记者想进去进不去的吗？
哎，哦，真的我不知道，哎，欸。所以他的这个担忧是对的。我的意思是说，啊，只要一个中国女生去那边跟一个男军人交往，他其实就可以进去，可以进去过夜
呀。Yeah.所以其实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他可能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很难进去到夏威夷，他可能就我就是去玩嘛，为什么我不能花大钱去爽，实际上，
哦，在海关的时候被挡下来，
有可能，有可能，哦，就是根据我认识的一些跟国安有关的人的说法，他说其实他们都会特别，尤其是美国人会特别关注，他可能进得来，就是中国人进得来夏威夷没有错，可是他可能会被特别的关切或了解，就说哎，欸，你这个人来夏威夷你要待多久，你要去哪里，海关可能会问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我不就是一个一介老百姓，我想要去哪里旅游，但是其实那个旅游都会跟国际跟当下现在整个局势有关系，尤其是现在中国跟美国他们吵得越来越凶的情况之下，中国人要进到夏威夷应该又比想象更困难一点点。
我以为夏威夷海关超懒散的，因为我
很多都是哈喽哈这样子而已，
不是因为我进夏威夷海关是完全没有任何，他就是这样，可能他连翻都没翻他就盖章了，嗯，可是你进美国不一样啊，因为进美国他就是把你身家 起底这样，
对，
所以我对夏威夷的人他们，因为他们人民非常的懒散，对对对，就
他们很 chill 啦，
对，就是因为很热的地方好像都这样，他们就是那种没差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居然他们可能唯独就是注意中国，
对，但是你要说他十年前会注意中国人，不会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的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才变得比较严重，而且
那几只熊猫有办法
怎么样
拯救目前美中的
关系？没有，就全部都送回去了，
啊，没有，又送一
些 SOP 回去了，
又送一些，
基本上很难
很难，
他们觉得这东西已经看过了没有用啦，
啊，要送一些新的，然后没什么新的动物了，
可能明星吧，不是
就是熊猫已经看过，他们可能觉得无聊了，
对，你像看到，哦，如果今天韩国送一些 K-pop 明星去到美国办演唱会，就像 Taylor Swift 到亚洲巡回，嗯，其实这种软性文化的确到现在应该还是有用，嗯，就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哇，这个Taylor Swift 对整个亚洲的这个经济也是有拉抬起来啦，或是反过来讲 K-pop 他们那些女团到了美国表演哇很夯啊，很多人喜欢什么的，这种会拉近距离啊，但是中国那种传统的熊猫外交现在已经比较少有办法有任何的起色了，因为中美现在的关系已经严峻到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事或物可以把这件事情拉好，就连习近平自己在去年11月不是去旧金山见拜登拜习会，回头之后拜登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对中国的高科技制裁啊，
哦，就只是哈哈哈你好你好 Hello how are you，
哎，对对对，嘿嘿，就这样子，就是确定我们两方还有在讲话，就这样子而已，实际上讲话之后有没有内容，内容彼此有没有沟通顺利， 接下来会更好，我基本上看不出来。尤其是今年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今年11月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呢，他们哦，就在我们录音的前一天，刚刚好他们现在举行了所谓的超级星期二，就像我们台湾一样，选举要初选嘛。而我们那个台湾的候选人初选是比如说民进党党内自己初选，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党内自己初选，但美国初选是他们会有选民直接先投票，所以在超级星期的这一个礼拜的这一天，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先初选，选出他们心中想要谁来代表哪个党，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以目前结果来看，今年11月初的那一场美国大选应该很明确就会是拜登对川普，除非川普接下来在那些刑事或者是民事案件上面被定罪以至于他不能参选，但目前看起来也没有这个迹象。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大家就要开始问一个问题，中国比较希望谁当选？对，而且谁当选跟台湾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今天拜登持续当选了 OK，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线就跟前面四年差不多。但如果川普当选了，川普前阵子才讲过一些话，比如说什么他想要炸，就是川普派的人会说啊，炸掉台积电啦，或者说什么哦，台湾人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啊。实际上你说川普他真的这么想，或是川普当选就对台湾人绝对不好吗？这个我没办法现在就决定做判断。但是川普的当选会有一个问题是难以预测，因为他其实就是通常会突然间冒出一个话，冒出一句话，然后冒出一个决定，就风向就完全大转了。所以台湾人我们已经跟川普合作过四年，那四年其实看起来是哦有合作的空间的，但中国不这么觉得。以习近平来讲，他可能比较不喜欢难以捉摸的川普。
哦，至少他虽然跟拜登不要好，但拜登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
对，就可预测
的，对，传统的美国总统。
对，但是川普不是。所以接下来到底我们就常说美国大选好像离亚洲很远，但是
没有，
这场选举
很恐怖，
很恐怖，就是你完全不知道11月底10月初那一场选举结束之后整个世界
攸关你们台积电现在什么709的股票是不是大家大赚大赚，都现在手上一张都没有啊。
哎，我有一家
可恶，
结婚基金啊
恭喜恭喜，709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大选应该会很直接影响到台湾的股票吧？
一定会，就是尤其是投资人是很在意什么？我觉得这个市场好不好预测的？万一这个市场不好预测，这个市场取决于美国总统是谁不好预测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先避险把资金抽走。但你讲台积电，我再提一个就是国际新闻跟人有关的例子好了，你现在去到日本尤其是熊本旅行，你应该就是台湾人应该会很受欢迎。因为台积电最近就在熊本
设厂，
然后台湾有一些周刊已经开始去报道台积电设厂这件事情，已经有很多的日本人，尤其是熊本当地的人就说，哇，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熊本这么热闹，或者好久没看到熊本的经济开始有活络起来。然后我去年呢有自费去参加那个 APEC 的采访，在 APEC 里面，我们每一年的 APEC 都是张忠谋代表嘛，然后他就有一个记者会，在记者会里面呢，我就看到那是哇40几个外媒记者哦，然后包含路透社、美联社、日本的、韩国的，各式各地的重要的媒体的记者都等着要问张忠谋问题，举手是用抢的。然后有大概2到3家的日本媒体举手，他们都在问说，请问一下台积电接下来在熊本的设厂还会再增加吗？或者是甚至有记者直接他用请意的方式去问张忠谋说，你怎么看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可以在哪一个位置上站稳脚步？就是以前这种记者会他们不是什么我请意你，以前这种记者会是针锋相对嘛，就是我直接堵麦问你，有点像我们看八卦娱乐那种记者会说，啊，你怎么看那个拜登习近平， 你觉得习近平是独裁者，这种很针对性的问题。可是当我看到外媒的记者们，尤其是日本记者，他对于张忠谋都是毕恭毕敬的，请问，
对，
请问一下你怎么看待我们日本接下来，我们如果也想要跟你们一样就是发展那种半导体产业，我们要怎么做比较好？那个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或是你怎么看待彼此的那个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台积电要去日本设厂？当然可能这个商业考量一定是有一部分， maybe 他可能觉得日本市场接下来会起来。哎，by the way，最近日本是股市大涨，其实觉得市场考量可能有，但我觉得不会言的是，对于台积电来讲，去日本或去美国设厂，他一定有政治考量。就如果他100%根据利益去想他要去哪里设厂的话，绝对不是日本跟美国那么贵，
因为他的人工太贵了，
太贵了。有一个计算方式是说，台积电到美国设厂是他在台湾或者是其他东南亚地方设厂的成本的加30%以上。
那个是被压着去吧？
对，
对，是被压着去，
肯定是嘛。那所以今天台积电去日本、去美国，它也是国际新闻政治考量。但是这个政治考量最后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去熊本旅游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那个差异。对对对对，
玩熊本铺红毯呀。你知道吗？我们呀 ，Come on， 我们在台积电在你们这边设厂，是不是？对，
对不对？我们不只是小股东受惠而已，我们是整个。其实去美国也是这样子，大家就觉得哇，台湾人现在好像半导体很厉害哦。嗯，你整个关于到你的生活的感受就会截然不同。
哇，这真的是跟我们息息相关，但好像看似很远的事情。
对，
那你周遭的人有因为你然后就开始认知国际新闻吗？你有办法你跟你私下的朋友交友圈聊这些吗？
有。然后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做了5年之后，你影响的不只是朋友圈了，开始有人跟我说他妈妈平常就是地方妈妈，然后煮饭的，然后就顶多偶尔看一下电视台的那种新闻台24小时轮播。他妈妈现在开始会跟他聊战争啊，聊这个经济啊，台积电啊，聊半导体，甚至他说他妈妈是国小都没有毕业的。
哇，大家可以去聊就是比较深入的东西，很厉害。
对，那我觉得当然这一件事情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办得到，其实是像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同时间就在做国际新闻，整个这五年间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是2018年年底开始国际新闻的。在那之前，台湾人有一个既定印象，就是我们就管好我们自己就好。在那之前，国际新闻其实被媒体说是票房毒药，我觉得那不是因为媒体不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受众那个时候不知长进，完全不是。是因为你想想看哦，2018年以前的台湾在国际场合上面很吃瘪。
对，
我们到哪都不能举我们的国旗，然后被举国就被撕下来，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谁管你啊的那种新闻画面出现。以前的我们在国际场合上面是根本没有知名度的。你就可以想象，今天如果你要看一场球赛，你要支持一个球队，你会支持一直输的球队吗？
当然是不会，
当然不会嘛。可是从2019年甚至到了疫情的时候，台湾瞬间变成一直在赢球的球队。我们疫情很强，然后现在我们半导体很强，到现在很多的美国欧洲的议员们会来台湾，然后说哦，台湾是民主自由的什么什么地方，台湾同性婚姻通过，亚洲第一国。我们开始在赢球之后，台湾人就会觉得我喜欢这支球队了哦，所以就开始哦，好，那我来看看好了，看看到底为什么我去日本大家这么喜欢我，台湾人跟就是有别于中国人的对态度，台湾人对很友善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原来是因为国际上怎样怎样怎样，开始引发了这个兴趣，导致大家就觉得说嗯，那我来多认识国际新闻。然后正好就有我们这种有时候用一些比较表面的啦、肤浅的啦，或是八卦的
啦，深入你那边觉得很厉害。我读你说想说天哪天哪，我真的是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些东西，太厉害了吧。大家真的要看，
我也不会我一辈子也滑不到 Tinder 滑到美国去。
我们知道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管道，
对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在2年前在聊啊，那时候战争在聊物价上涨之类的，你就跟我说你的洗发精在涨价，你洗头涨价
啊？对对，洗头。
我这辈子也不会去到洗头这件事情，所以我体验不到另外一种形态
的方式，
对，
用别的方式来体验这件事情。
对，你现在开始可以用另外一个以这个人妻的身份去体验
啊？你说美国的事情，
美台之间的事情，应该会了，应该会了。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包含像我们，或者是甚至还有一些传统媒体，他们开始回头去做国际新闻。我觉得这个是以前不常看到，但现在开始看到。所以整体而言，我身边的人，或是我的听众，或你的听众，其实我们开始有更多的触角可以去看国际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全台湾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我们融入社会的一个方法。
太棒了，真的，再也不是只是大家别来抱我了，我这么无聊的事情你知道吗？真的你们看到我新闻不要点。我去票房毒药好不好，就不要点，你们就给我点国际新闻。我想说真的，我的事情真的太无聊了。可是我也可以理解，是因为以前乐听众习惯，他们觉得这种八卦类的这种
婚姻，
对，或是这种他们就会去点，或是网红谁跟谁吵架他们会去点。
对，
但是因为以前是国际新闻没有人点，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他票房不好，所以导致媒体可能也不是很想要做这样子。
对，没错，就是毒药型的。
所以它是一个那个封闭式的，就是恶性循环。
没错。
但是我觉得你在书里面有一点，我觉得现在是很多人想要踏进国际新闻的一个难题是，他光看这一则他看不懂，就是你讲的，他是每一个碎片要拼成一个拼图。
对。
那怎么办呢？
怎麼辦
呢？他现在要加入，那是就像我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说，因为我要搬去美国，然后大家就跟我说，你在美国你一定要，你横竖都要挑两个运动了解。我说好，那滑雪跟就是潜水。他说这了不起啊，没有人可以聊。然后他就说，他就只给我 两个选项，就是
美式足球
跟 NBA。 我说那也就只有这两个。他说对，那你就必须了解这两个，因为美国人就是太迷了，所以我就好好我就加入 NBA 的 FB 台湾 FB 官方粉丝团。我真的都看不懂。我就是现在新加入，就是你知道看过新闻啊，讲这个球员在这边，然后大家下面有一些笑点，就是讲一些就是我根本看不懂的笑点，
然后他们讲其他球员的名字拿出来讲啊，
对，然后就讲绰号，
对对对对对，
就也不知道谁是谁这样子，然后
门槛很高，
就门槛很高，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现在突然进来看国际新闻，而且尤其是政治类的，就是这个门槛的感觉。
我觉得就举像运动这个好了，以我会建议以你有兴趣的主题为主，比如说好了，你就真的偏偏对于运动没有兴趣，但。你总知道大谷翔平吧？
这知道了，
最近结婚了嘛？
对，
结婚又是一个你可能常常会聊的话题。
对，对这个知道，对，
对不对？那其实你就可以从大谷翔平开始了解。比如说我那时候也是去美国的时候，我就跟那些美国人聊，他们都是我聊的对象是白人哦，就是老白男，就是那种 ego 最高的，就是对，就是自尊心最高的那种。他们就说大谷翔平是我们现在的就是上帝，是我们现在的挚爱。然后你就开始去聊说，一个亚洲人可以成为美国人的宠儿，然后所有的美国人都爱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一些八卦的角度先去理解。那你理解大谷翔平之后，你开始会理解啊，他现在去道奇队哦，道奇队为什么道奇队要花钱买他？慢慢的去延伸，然后像我从那个我很喜欢看美式足球，美式足球今年是最红的原因是什么？
泰勒斯，
对，
就这样，只是因为这样，对
对，没错，他是带了多少女性观众进到美式足球，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有点不爽，因为我其实是支持他的对手就是四九人队的，
但是没有人 care 四九人队，
对，完全没有人 care 四九人队，但我就觉得很有趣，你开始去理解泰勒斯。交往的这个人 Kelsey， 就是他会觉得泰勒斯是扛起全美国经济的人，他怎么会挑一个美式足球员在一起？这个足球员赚很多吗？这个足球员他的名望有跟泰勒斯可以匹敌吗？然后你藉由这种八卦角度去认识之后，你开始会去理解整个美式足球在美国的运动界里面是什么样的 level，然后多少人美国人会去看，然后甚至我会推荐大家，有些时候你可以到 Netflix 上面看一些纪录片。在 Netflix 上面呢，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最后机会大学》，它同时会讲你刚刚提到的那种地方性的篮球队跟地方性的这个美式足球队。我们看到美式足球或 NBA 都是那种联盟的，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为什么他们告诉你你一定要先去认识运动？所以他们这些运动都从高中就开始培养起了。我们不是看很多美剧。
对
Gossip Girl， 他们是都说哦，最帅的男生都是
跟 Football Team Player 队长在一起，
对对对 对, 对，这就是他们的高中的生活生涯。那一个纪录片 Netflix 那个最后机会大学就是在讲，其实有一些高中生他们也是打美式足球打了 NBA，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打到那么好可以进到明星大学去比赛，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某一些地方大学的球队是他们的最后机会。他们已经打球打了可能，
那那个有薪水吗？
可能没有啊，
就他们就是打而已，
就是打一个门票。今天我已经成绩有够烂了，我是地方性的高中的学生，然后我又不会读书，我一辈子就在打球，可是当我今天要拼最后一张门票的时候，我能不能进到好的大学？如果不行，我基本上是已经最后就是要去，比如说有些人在煤矿的州，我可能就要去挖矿，有些人说啊，我可能就需要去开 Uber。 所以像这种，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去主题性的去看一些剧，你开始会去了解美国当地的生活，或是某一些国家当地的生活的时候，你透过生活的角度去认识那些国家，再往上层级开始看经济看政治，这样就够了。真的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要了解哦，美国现在政坛是怎样怎样，或是欧洲现在哪个议会要选举，不需要，因为对你来讲你一定会没有兴趣。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一开始就逼得这么辛苦？
对，一开始不要看太难的，
完全不需要。你就是从八卦角度，我非常推荐大家从八卦角度看啊。为什么不行？尤其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一开始也没有这么的绝对的影响，你又不一定是我要去美国住好几年。
对啊，很多人就他就住在台湾啊。
对，好，但是如果今天听到的这样的，你还是想要了解更深的新闻的话，我会建议哦，就是当你刚看到一则新闻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开始去挖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假设我们讲以色列跟哈马斯现在开始要讲战要停火了，好，停火的时候你看到一篇新闻写说停火的协调是由埃及跟约旦进来协调，美国在旁边帮忙啊决定，然后以色列跟哈马斯两边的谈判对象不愿意见彼此，藉由刚刚我们讲的那三个国家去谈判。这时候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埃及跟约旦？然后埃及跟约旦他们是什么样的国家？哦，原来埃及跟约旦他们也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为什么 明明都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怎么会埃及愿意跟以色列讲话，其他人都不愿意。埃及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全阿拉伯世界里面第一还是第二个跟以色列建立外交正常化的国家。这件事很难哦，这件事情你想想看哦，整个中东在以色列建国之后，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跟以色列打了六次的以阿战争，六次战争，每一次的战争中东国家都是要以色列死。所以这边我也查了一下，为什么会到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对加萨走廊进行这么严重的惨无人道的一个逼近，不让他们有食物吃，不让他们有水喝，为什么到现在还是美国那么力挺以色列？其实那个是因为美国的政坛长期传承下来的想法都是以色列是曾经那一个弱势的团体。以色列曾经是弱势，他们是被逼急了，在1948年建国之后被中东国家打了半死了，强壮自己，最后强到现在他们可以回击。对于美国人来讲，对于一些欧洲国家的人来讲，他们所认知到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平衡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像那个就是那种连续杀人魔的妈妈，你采访他He's my baby、对
对
He's still my boy
对、他以前是被欺负的，所以你不能怪他，
他在外面杀了20个女的、
对，
就是像他就是这样子的心情。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就像我跟你所认识到的以色列跟那个哈马斯巴勒斯坦的冲突，我们也不知道这么久以前的事情的话，你就只会站在现在觉得哇巴勒斯坦人很惨。但反正这件事情其实就扯了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就是2000年的恩怨了。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一个新闻，你一定会有问号，你就先从问号开始查。然后我觉得 ChatGPT 蛮有用的，不过你要小心使用，就是你先可以搜寻问他说，那为什么埃及会成为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谈判者，然后其他国家什么态度，你就问一下，或者是 Google 查一下，其实从一个一个的问题慢慢解决开始。然后你不要逼自己在一次之内就要把所有的问题搞清楚，不需要。我觉得奉行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个人一天只要知道一件新的事情，你 一年就知道365件新的事情，这样就够了、
就像你的日记一样啊。
对啊，这样 就够了。
那我一天认识一个新的 NBA 球员，对，我一个月应该也认识一支球队了吧？
可以，
对，
超过是不是？
对，我一天就认识一个球员，他有什么特色？他很拿什么很多分？是不是？
然后对，跟谁跟哪个 model 在一起？
对对对，这种好，我就一天认识一个，
可以。
对，谢谢你给我一个方针，因为我想说好困难哦，怎么会这样？对，就一天一个，这样就好了。
对啊，你其实读国际新闻是可以分期付款的哦。你又不是一口气要把所有的一笔账全部都还完，
对，这样就会瞬间觉得简单多了。
而且你可以休假啊，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个月每一天都得认识，好像有压力一样？不需要，你有空花个3分钟就好了。
哦，懂。谢谢你给我 idea 了。
开始，
然后年底我就变 NBA 专家，变球评，变球评，都写 NBA 文章，
也是不至于吧？等一下，
对，马上就变专家。没有，我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个状况是，因为我看了大量的国际新闻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变得超负面，因为我看到这个，而且因为迪士尼先生在1950几年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一个对未来很有展望、很有梦想的人嘛，然后他做什么时候成功，我觉得哇，真的是伟人。然后呢，因为他当年写了一首歌叫做什么 "It's a big great beautiful tomorrow"， 就他就觉得未来很美好，我就觉得、迪士尼唯一这件事就错了，因为我就觉得哦，我觉得你知道感触很深，你知道，因为看太多国际新闻，但是我是挑着讲，我没有都讲负面的。那如果大家就是一直狂看新闻之后，它产生了一个对世界很负面的感觉，你有在消化这件事吗？
有。既然你举迪士尼为例子，我要举另外一个动漫为例子，最近很红的那个葬送的芙莉莲。好，这个里面的故事就是芙莉莲她是一个妖精，所以她可以活1000年，然后我们人类在那个世界里面，人类还是只能活个70-80岁嘛， OK。 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芙莉莲看事件的角度跟一般人看事件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人类可能觉得天哪，这个事件好惨哦，哇，这个村庄要毁了。芙莉莲就会想说，不会啊，你不觉得10年后你们就可以重建起来吗？就还好吧。就是当你的时间维度放得很大的时候，这一切你都会觉得没有那么悲观。举个例，就是在 COVID-19 期间，就是2020年开始死超多人，美国死超多人，然后死超多人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超悲观，天哪，世界要末日了，全部的机场都 shut down 了。这时候你把时间维度拉很长，你回去看14世纪的黑死病，那时候全欧洲死一半的人啊，大家有没有活过来？有。所以每一次只要我在看新闻，比如说我这两天刚好就在写俄乌战争2周年的，我每天在看那个数据，天哪，2周年，2年下来，乌克兰大概死了5万到7万个平民，平民而已哦，还没有算战士哦。以俄罗斯那边官方的数字讲法说，他们杀死了38万的乌克兰士兵，但应该没有那么多。 然后就是整个乌克兰乌烟瘴气的。那当然你就更不用看现在的以色列跟哈马斯加沙走廊死了多少人。当然每天我们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痛苦，怎么还会一直有战争，更何况我们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可能大家说所谓的下一个热战的地方，你当然会焦虑会担心。但我会把自己的心思拉得很远，我就会觉得吼，假设今天台湾跟中国真的发生了战事，但我会想说诶，每一次发生了世界上的重大灾难之后，你都会觉得恶人会有恶报。比如说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后来是不是战败了，可能在更早之前，比如说好了，不是更早，后来的那个苏联是不是也垮台了，苏联以一个独裁式的政权他也垮台了，你都会觉得时间拉很长的情况之下，终将社会或者整个人民人类的文明会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人很辛苦，甚至会有很多人的生命会丧失掉，这是会有，可是最终人类还是会往前进，最终可能 我支持的民主制度，我支持的可能自由平等，我支持的人权，它会越来越进步，然后我就会回头去看我们现在眼前这一些很令人感到焦虑的事情，会觉得它就只是我们在进步的过程之中有一些石头，有一些阻碍而已。当然讲这些话好像显得我不食人间烟火，就说啊战争爆发了，你难道不怕你死掉吗什么的，对啊，当然我们都会死啊，然后你说战争爆发了，我现在讲这些方法我不负责任吗，那你要不要去想不负责任的是不是开战的地方，是开战的那一方他才是不负责任的，而我们现在活在这一个我们说大家说略为危险的这块土地上面，我选择继续乐观的过我的生活，那是我必须得做的事情。就像你回头去看2022年1月以前的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当时他们选择继续过生活，这不得已，这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正常过生活是这样，我们每一天就是六次相数吗，对啊，就
不可控对方，
对，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拉更多的盟友陪我们站在一起，然后想办法让对方说，让对方知道你如果打我们你会伤害很大且你不会赢，我们能做的就这个，但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是你就在你的位置上恐慌，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要移民吗，我要逃吗，我要干嘛的，你做这件事情你只会加速他打你的意愿而已，他会觉得反正我一打你就跑了，那这块土地就是我的了，所以对我而言我不会不去做任何备战的准备，我也不会认为战争这件事情好像过眼云烟结束了就好了，我会跟我的听众讲说我永远是抱最好的期望但做最坏的打算，但做最齐全的准备，比如说我去上很多的那种民防课程，但我的心态是我尽量不往那么悲观的情绪。
什么是民防课程？
民间防御，因为我们是一般老百姓嘛，我们又不是国军，所以今天好，假设一件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些人会去讲说啊，你们女生就在那边讲空话，你们又不用上战场，实际上你看到现在乌克兰的战场女生在做什么事情，其实在刚开战的那三个月呢，女生有些人是的确立刻从军，比较强壮的女生，我觉得像可能我们两个可能是有能力从军的那种，
对，
有体力的，对，
怎么那么倒霉啊？好不想去，
而且你会用枪
啊，完蛋了，好不想去啊！
但如果不参加的军队的也没关系，是有些女生她们甚至是那个时候会做那个汽油弹
的东西，还缝。就是他们面罩，
对，缝面罩，然后做汽油弹，然后他们会做敌我辨识，然后他们甚至会发传单，或者是女生可以怎么样帮忙去照顾小孩，邻居的小孩，邻居的长辈。所以我们说，
世界上有这个课程哦，
哎，现在开始有了哦，台湾有了哦。
哦，你居然找到这个课程，
我可以讲名字吗？这边
可以吧，
就是像台湾有黑熊学院，或者是有壮阔台湾，这两个单位都在教你，比如说你遇到大量伤患的时候你怎么急救，然后你遇到有敌方的时候你要怎么辨识，然后你要怎么逃难，现在开始台湾有这些课程你可以去上。
他们是因为觉得要打仗所以研发出这个课程，哇，那这个创办人也很厉害，因为他哪来这个 knowledge 啊，
就 knowledge 应该是他们甚至还有去到乌克兰去取经哦，所以甚至也台湾有一个叫做那个数位外交协会，他们也做了一本乌克兰的民防实录还是纪实，就是说乌克兰在当时战争一爆发之后超多那种 IT 宅，就是我们说 IT 宅就键盘侠，这个可以干嘛嘛？键盘战士他可以帮忙打仗嘛？他不行，可是他们那时候战争一爆发他们做了很多的 app，就是包含这个 app 里面会告诉你你哪里可以集合避难，这个 app 会告诉你你怎么样子去发送一些敌方，你拍照偷偷上传，然后可以告诉乌克兰军队说现在俄罗斯军队在哪里，很多的这种 app， 甚至还有帮助你，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 app 很特别， 你知道有一个叫2048的一个游戏，就是滑一直滑，反正就是一款游戏啦，类似像 Candy Crush 那种游戏，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游戏。然后那一款游戏在当时甚至是说，你每滑一下，你每玩一场，我就帮你捐款给乌克兰。
哦、OK，
所以就连数位上都有这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全民皆兵，不是指每一个人都要拿着枪上战场，是指每一个人在战争时期他都有事情可以做。
哇，居然有这个学院，哇，我今天第一次知道、欸、因为我看到 FB 有人 po， 他就 po 了黑熊学院他的一个讲义、嗯、只是我没有特别去查，因为他也没写说什么，他就是说他去上这个课、嗯、哦，原来是在上这件事情。
对，
那很哀伤的课、欸、其实
当然
蛮哀伤的课。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全台湾有更多人学会了如何避难，学会了如何帮助自己的国家军等等的，不管是心理上身体上的帮助，我相信齁那个呈现出来的气势，你知道把自己练很强壮那个气势，
还是全台跳科目三好不好，我们全一起跳科目三我们也是，我们友好我们 friendly OK 我最好讨厌打架那我跟你就两个同时学好不好，到时候最夯的那首歌
跟那首我那时候想说，哎，万一真的就是战争的，然后进入到巷战，就真的是解放军来到我们土地上的时候、嗯、我要去买一套那个解放军的制服，就是、哦、
对，
假装一下，
假装、啊、
然后开始学唱中国国歌骗他说、
啊、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没你就跳科目三啊你就哎兄弟跳科目三那看那时候红什么你知道吗，
对对对，好难好累哦，还要学，
好累哦我们这要做多少事情哇，真的我们人生跟国际新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我觉得也感谢你今天给我一个消化负面心情的方法、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那么严重，因为你们看的量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大，
对啦，
对，你们应该还不会被影响到这么的暗黑，嗯，但是你的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去哪里买呢？
现在应该是
随便都可以，
对，书店上都可以买，然后电子书也有，然后也可以到我自己迷你选读的 Pinkoi 的官方的这个设计馆里面呢，也还有我签名的版本。
我跟你讲，你看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我有看，我就正看到一半，嗯，然后我跟你讲，你看完之后你，你大概隔两天出门，就同事们会觉得你怎么好像变得有点聪明，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因为你讲出来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跟我看你的高度会跟旁边人不一样，因为你现在可能去五楼了，你知道吗？
哦，蛮高的吧？
对，蛮高的，因为你会讲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他这本书，就哇，真的，对，不要再浪费时间看，不要浪费时间看丹尼表里那些烂新闻，
也很重要，也很重要。我想知道你到时候什么时候加入正式这个拿到绿卡，
好烦哦！天哪，这到时候再跟大家讲。今天非常谢谢敏迪来我们节目，
谢谢表姐，
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接触国际新闻、嗯、虽然我不知道我当初做的初衷是什么，但哦，今天总算被你厘清了，因为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非常有关，
对，谢谢你来我们节目，拜拜
拜拜。